介绍《格林多前书》。我们今上一章呢，跟大家介绍的是简介，就是为什么保罗在写《格林多前书》，格林多前后书是怎么来的，格林多这个教会呢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从今天开始呢，给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格林多教会在这个里边的《格林多前书》的大概这个状况。如果你读《格林多前书》的话，你会发现《格林多前书》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大概如果你细心把它总结一下的话，大概可以分成13大类型的问题。我们可能不一定每一次谈一个问题，有时候会谈两个问题。我们今天会给大家谈格林多教会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纷争结党。这个问题其实在格林多前书里面第一章里面就给大家讲清楚，一共格林多前书的前三章内容都在讲这个问题。好，我们从第一章呢开始给大家读。我这个幻灯片里面主要是经文，这个经文其实不是给大家读，是给我看的，因为我记不住经文，我会给你读出来，然后我会把经文的相关的一些领受的讲给大家听。好，第一章第一节我上次给大家念过，我们今天呢简单的跟大家概述一下保罗写格林多前书的时候的大概状况。第一章的第一节说，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弟兄所提里写信给格林多神的教会。底下这两句话我们就很熟了，为啥呢？我们经常会说什么是教会，我们就会把说你打开格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节里就说了，第二节说教会就是在耶稣基督中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子民的人。我们经常会听到教牧这么说，对不对？那是不是这以外的人就不是教会里面的吗？是这个意思吗？不一定。为啥我要这么说呢？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现在上格林多前书这个主日学的课程，那么我今天出差去没在，我要给这样写个信，我说这样，请你代我呢向我们主日学参加这个主日学课程的同学问好，尤其是那些经常来听课、按时来听课、对这个课程有很大追求的人。我这么写很正常啊，对不对？非常正常。但是不是说这个课程就包括这些人呢？是不是呢？不是，有好多人可能不经常来，来这么三两次，对不对？但是我写信的时候呢，我会强调说那些人呢要特别的向他们问好，明白我的说什么意思吗？这就是保罗这样的问候的意思，就是说在格林多这个地方呢有好多好多的信徒，但有一些信徒呢你要特别的留意，是哪些呢？在耶稣基督里成圣的，蒙召做圣徒的，在各处求告主耶稣名的，这些人呢你要特别的注意阅读这本书信。那么这个话并不排除那些隔三过五的来一次的也可以读这本书信，对不对？所以实际上保罗写信的目的不是说要告诉教会的定义是什么，而是说特别的关照这一群人，明白这意思吗？ OK， 下面写了一句话非常特别，是整个保罗书信里面唯一的一次出现就在这个地方，说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如果你读的话，你会发现这句经文放到这儿和他的上下文所不关联。他前面说就是这么些信徒，然后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父主耶稣基督归你们，这多重的一句话，为什么中间突然插一句说基督是你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你读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这句话很不相称的这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这句话是特别写给格林多教会，因为他们在搞纷争，在结党。他们结党的原因就是他们认为他所信的是真的，而这组所信的人说我们所信的是真的，另外一组说我们信的才是真的，他们在信仰上有纷争。所以保罗特别给他说不要为这个问题争，你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是在以弗所，而信是写给格林多，中间隔着地中海，也就是说这两个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信的主是一位，这是保罗强调的内容。格林多教会在这个问题上很严重，所以你会发现这儿有一句话呢非常不恰当的插在这个地方，其实正是保罗写给格林多教会最核心的问题。 然后他说约恩惠什么什么加给你们。好，下面他说为什么呢？由于我对你这个教会非常感恩，感恩的原因呢有两个。第一个说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我们知道格林多教会是非常有恩赐的一个教会，对吧？里面有关爱的，有讲道的，有先知的，有治病的，有干什么样的，什么样的这个恩赐都有。他说这些恩赐我感谢神。第二个原因说因为你们在他里边凡事富足，口才知识全都全备。我们知道格林多是一个出哲学家的地方，希腊对吧？出哲学家的地方，那地方人很好的口才，经常有著名的演讲家去演讲，所以 口才很好，有知识全备，因为希腊有好多的知识文化，对吧？我们今天好多知识从那地方来的。富足吗？那地方挺富有，我们上次跟大家介绍的是个海港城市，所以呢经济命脉就会有钱，所以那地方这些东西都很好。所以保罗说这两样东西我要感谢上帝，你们都有，而且你们在这些上不比别人差，说你们一样都没有一样不及别人，你们都和别人没什么差的地方。下面讲的两句话很重要，给我们透视一个基督信仰里面很重要的信息。他说你们有这么多的恩赐，然后注意下面的一个动词，说等候我们主耶稣基督显现。是不是有了这么多恩赐你们教会就完事了？没有，他说要等候主耶稣基督的显现。第一个，第二个说你要坚固你们到底，你们走的路过程当中会遇到困难，总会坚固你们，说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自在。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招的，好与他的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一同得份。这里面告诉我们基督信仰里面很重要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说我们今天信了，什么时候是真正你成功的那个日子，进入主怀抱的日子？什么时候？现在他是主来的时候。你看我这里面就直接一个我们经常出现的信仰上的一个争论，到底是一日今日得救终身得救了，还是今日得救一直到一直到持续到主再来的时候才算真正得救的呢？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其实如果你读整个新约书信的话，你会发现说今天的信心可以让你今天在基督的面前得救，但你是不是真正的在天国里面呢？基督来的时候你是不是还存着这份信心是最关键的。大家还记得是个童女那个故事吗？是不是你是不是是个童女你就得救了？是不是你拿个灯点着了你就得救了？是不是你有油就得救了？当新郎来的时候，你的灯是亮着的时候呢，你进入他的宴席了。注意阅读圣经里面各种各样的比喻，所以这些比喻都告诉我们非常非常深厚的基督徒信仰的背景在后面。保罗在这儿给他们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说你们这些恩赐是好的，但是一定要把这些恩赐持守到主再来的时候，这是你们需要的。如果你持续到今天后天没了，你的信仰就成为其他，对吧？就成问题了。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这是第一章里面我们应该明白的。下面问题出来了，保罗写信的特点就是前面想讲一个概述表示一个称赞，下面就真枪的又开始做了。他说什么？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这句话我想我们一读就明白为什么解释。比如说我儿子上学，我告诉他说儿子也要考试了，你要认真复习。我说这个话是对他的是表达什么意思？就是他现在不太用功复习，我要督促他去好好应付考试。现在你明白保罗在说什么了？格林多教会他们不说一样的话，他们之间有分党，他们不一心一意，不彼此相合。所以保罗说你们要这样这样这样，你看是不是很简单？没啥解释的，很简单很明白的道理。为什么讲这个话呢？保罗说我听到有格莱斯家里面的人来了，人告诉我说什么你们之间有纷争。纷争什么呢？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有人说我是属基法的，基法就是彼得了，有人说我是属基督的。 OK， 这个地方我们经常会遇到应用方面的一些错位，我们不能说不正确啊，只能说是一些错位。我们经常会跟教会之间、人与人之间的观点不同，用这些经文来说不可纷争。我们经常会把弟兄姐妹生活中的一些是困难、彼此之间的一些纷争说，也用这些经文说不可纷争。保罗在这儿说的纷争指的是什么？是生活中的问题吗？不是。所以我们应用经文一定要知道原文里面在作者要表达的什么意思。作者在这儿说，你们教会当中有些人是保罗可以受洗，有些人呢是亚波罗受洗，有些人呢是彼得受洗，有些人干脆说，你们都说你们受洗的好，我是基督受洗的，我比你还牛。那到底谁是真的？这是他们纷争的焦点，这是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焦点部分。就他们纷争的东西不是生活中日常中间的某些摩擦，而是信仰的核心。比如说我们今天在海外这些人就做个介绍，你就说我是清华毕业的，我是北大毕业的，我是人大毕业的，我最后介绍说我是哪个哪个中专毕业的，你是不是觉得好像有点很不好意思的感觉？这就是格林多教会的问题。他们很自然的就会知道说，嘿，我是我们的教会创会牧师保罗受的洗，我是在葛培里布道会上得救的，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如果你把这个东西拿来进行比较的话，你就进入保罗所讲的这种纷争道。你在我们教会中能不能听到这些呢？你是不是会的？你就说我是哪哪哪牧师，哪一年哪一年受洗的？你看你呢，一个污蔑的传道人给你受的洗，好像你资格不够似的。有的人干脆就说，好了，都别说了，我是基督受的洗，我更牛。保罗说，如果你认为说我是属基督的，其他的都不是的话，你照样在纷争当中。这句话你要非常小心，说我是属基督的，这句话都可能引起纷争。好多人认为这才是对的，其实这不是的。保罗也在批评这种人，我们都是属基督的，不是你是属基督的。 OK， 好，我们在这儿稍微停留一下，然后你就能读明白下面保罗讲这段话是什么意思。保罗直截了当告诉他说，无知的格林多人啊，你们为什么要为这些事情纷争呢？他讲了一番说，你们无知在哪呢？第一，基督是分开的吗？第二，保罗为你们定了十字架吗？他提出两个很重要的内涵，就是说，你们的信仰是在保罗吗？在基法吗？你们的信仰是在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如果你把这两个东西抓不住的话，你们所有的东西都是白瞎，一切都是枉然。然后他就直截了当的回到问题的根源，他说，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他直截了当，有人说了，保罗给我洗的，你看看创会牧师洗的，你有什么说的？他说，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洗吗？保罗给你写的时候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写的，不是奉保罗的名给你写的。所以说感谢神，我给谁是谁洗过，我没有给多少人受洗。保罗说，感谢主，我在你们教会没洗过几个，如果我多洗几个，你们可能打起来了，对吧？这就是保罗的意思。读下面这句话很容易读明白了。所以他们纷争的原因就是因为不同的使徒给他们受洗造成他们自己的纷争。保罗的最后的很重要的观点，第十七点，他说，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了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现在读这句话明白吗？他说，我到你们那儿来是福音，是我去的目的，不是给你们几个人去洗一洗，然后让你们去自夸说我是保罗受的洗，不是的，我给你们传的是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如果你们错开了这个方向，你们信仰就落空了。所以这是保罗对他们的问题做出了一个概论性的分析。那你们问题出在哪了？是出在你们错误的解读了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你把核心没抓住。下面说怎么认识十字架。我们先读这段经文之前，先问问大家，十字架是什么？挂在胸前的一个装饰吗？ 我们怎么理解十字架？神的救赎成全在上面。我们要了解一下当时的格林多教会。格林多那个时候奉行的是希腊文化，那地方有智慧的演讲，有一些哲学家，有好多的这个科学知识，所以那些人都希望像我们今天科学至上的这些人一样，凡是科学不能证明的东西，我一概不去理他，好像我已经是科学界的老大。可是当你真正遇到科学界的老大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说，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好多东西科学是无法证明的设计，对不对？所以保罗也给他们讲了一番，他说十字架的道理在格林多教会里面，那些愚妄的人、愚拙的人，就是那些想用他们的智慧去证明的，结果他们不能证明，所以不去相信。所以保罗说，那些灭亡的人是愚拙的。然后对于我们呢，他指的是格林多教会，你们得救的人呢，不是因为你们有什么能力，是因为上帝的大能。这是保罗对十字架解释的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他说，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我原来底下有个 notes， 这句话从哪个地方引来的，我现在肯定你家不读，我不一定去读它，你回去查你的这个汉中圣经，很容易找到这句话从哪来的，应该是从诗篇里面来的。凡是保罗引的经句里面，一定是从旧约里引来的，因为那时候没有新约，对吧？大家这个观念一定要有。然后他就问，智慧人在哪里呢？文士在哪里呢？这个世上的辨识在哪里呢？他意思是什么？就是你靠这些人的智慧，你能证明十字架吗？今天的科学能证明十字架吗？不能，你没办法做到这一点。所以保罗在这整个讲这一段话，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不认识神，就神就乐意用人所作为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是神的智慧。今天这个仍然在我们这个科学界的社会里面是一个问题。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人，科学不能证明，我就不会去相信。我有时候会问一下，我说你现在连你自己是谁你都没办法证明，那你认为你在不在这儿？你能证明你是谁吗？你不能证明你是谁。所以有很多问题不要去那么太倔强的去说科学那么。我本人是搞科学，我也是尊重科学，但的确今天好多东西不是科学能解决的问题。一世纪的时候仍然是这样的问题。他说那时候人在干什么？犹太人要求神迹，因为犹太人有与上帝这个子民的关系，所以他们说，如果上帝给我们写个神迹，咔咔空中一个响雷说我是上帝救赎你们的，全世界人都灭了，以色列人留下，以色列人缺信，这就是他们要的东西，他要这个神迹。希腊人呢求智慧，说凡是科学证明的我就信了。他说我们干什么？我们却传钉十字架的基督。这是保罗跟你说，人的智慧和神的智慧的区别在哪？因为这个问题呢，犹太人反倒被基督这块石头给绊倒了，外邦人呢反倒认为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太愚蠢了，你救人用什么方法不好啊？非得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是自己上愿意上去。有多少人能理解这个？没法理解。所以他说，在那些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外邦人，基督的总在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拙比人的智慧，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刚强。你读下面这一段，现在能够明白保罗在讲什么吗？当时人对十字架的了解就是，智慧不能证明，是一种愚蠢的作为，所以我不去相信他。保罗说，正是这种人认为愚蠢的，却是神的智慧，神要透过这个拯救的。所以他说，你们出现的问题是没看清十字架。紧挨着他就出现一句非常温和的话，他说：“弟兄们啊，整个第一章前三章里面出现过三次还是四次弟兄们，读到这些字的时候要非常小心。 这是保罗的一种个人情感表达。他说：“弟兄们，可见你们蒙召的按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叫人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的面前不能自夸。”这个地方讲了一个真实的事情。格林多教会，我上一段跟他上一次就跟大家介绍过，格林多教会的会有1/3都是外邦人，而且1/3这些外邦人都很富有，原来都是做奴隶出身、做苦工出身的，后来发家了，都成为小富了，不能说大富，是小富。说格林多是会中是很富有的富人，所以保罗在那说，按肉体你们有智慧的不多，他说你们原来没有几个大学学历的，你们都是一帮奴隶出身啊，劳工出身。他说：“哦，能力，你们有能力不多，就你们当中有几个人做过先知，有几个人做过讲道，有几个人会哲学辩论，没有一个。按照身份说，你们尊贵的不多，你们没有一个是帝王将相出身的，没有一个是从罗马政府出身的，你们全是一帮奴隶出身的。”他说：“你们这样一种处境，你们现在得救了，凭什么？凭你的智慧吗？不是。凭你的能力吗？不是。”凭你的尊贵身份吗？不是。凭什么？基督拣选。这是保罗给他的信息，说你们今天坐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因为上帝蒙召拣选的你们。这个概念很清楚，我们今天坐到这儿，同样不是说你跟王子杰的关系很好，不是说 你王子杰有什么特殊的其他的一些的纽带，是因为上帝的呼召，上帝的拣选，把我们放在一个教会里面，我们同成为弟兄姐妹，在一个教会侍奉，像一个家一样。这不是其他任何原因，是因为上帝拣选了。这是保罗给的第二个。但你们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恩，神又引起他们成为，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这句经文应该引自，应该是引自约伯记，你回去读都可以查一下，大概是在哪里。说整个这些内容，保罗讲的非常非常简单清楚。你们都因为上帝的拣选，因为基督，因为十字架。所以他紧接着第二章开始讲说，弟兄们，又一个弟兄们出来了，说从前我到你们那里来，开始讲什么了？回顾一下他当时建立教会的时候那个状况，他说我到你们那里去，没有像当时格雷多地区那些有智慧的哲学家一样，站在台上你需要买票进来听我的演讲，那不是免费的。你们知道那个时代，格雷多教会那个时代，那些有身份的人，他们的消遣不是看电影，没电影可看，不是玩游戏，也没游戏可看，干什么？花钱听演讲，听哲学家的演讲。这就是希腊文化为什么那么广传的原因，就是他们有这样一种爱好。保罗说，我到你们那儿去的时候不收费，没有做这样的演讲告诉你们，为什么呢？因为我要给你们传的东西是基督的奥秘，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哲学道理，不是一个知科学知识。所以呢，你在我身上看不到那么多可以夸奖的东西，我只夸基督的十字架。我所用的言语全是上帝智慧的言语，是上帝的能力，而不是希腊哲学。所以他说，我说的话，我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脑的证明，大能的证明，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保罗回顾一下说，我当时给你们传的东西不是用人的智慧和人的能力来讲给你的，而是神的智慧，神的大能。所以你们都是上帝选召来的。那好，保罗说，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件智慧的东西。他说，我不用智慧给你们讲，但并不等于我没有智慧。保罗怎么说的呢？他说，在完全人当中我也讲智慧。 在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拜王子的智慧，王所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的奥秘的智慧。换句话说，今天的话，今天人喜欢用一个大字，就是说保罗说我今天要告诉你们的呢是一个大智慧。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什么是这个大智慧？你认为保罗应该讲什么样的智慧？大智慧，我不是已经给你打到这儿了吗？我一般问问题的时候，大家都在节目上。他说：“这智慧是什么呢？就是神在万有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件事情，是一个大智慧。”我们今天有多少人认为这是一个大智慧？有人这么认为吗？我怎么是这么看的呢？我给他继续读下去，我回过头来再解释啊。他说：“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说：“经上所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大家都会背啊。一起来说，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这句话三句话告诉说，我们前面那个智慧是什么？就是这三样东西：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个话吗？什么时候会听到？比如说你病了求医治的时候，最后发现突然好的比你预想的还快，会不会读这三句话？会，对不对？比如说我们找工作祷告了大半天，最后找了个工作，就家门又近，挣的钱又多，工作量又小，会不会用这三句话？会吗？会吗？我们教会在做一个大施工的时候，我们祷告说做了什么，结果成就的更快更大更好的时候，会不会用这三句话？会用。所有这些用途都不是保罗在这讲的问题，不是圣经里边的原意。我不能说这样印度是错误的。圣经讲的原意是什么？他说那个大智慧是以前所有的人眼睛没看过，所有的人耳朵没听过，所有的人心里面想都没想到过的。什么？就是神在创世以前已经预定了基督要救赎我们，不但包括犹太人，还包括我们这些外邦人。这是保罗所说的意思，那个大智慧。现在明白一点保罗在讲什么了吧？所以这三句话应用的时候，我们在不同的场合都可以应用，但一定要知道原来保罗在讲什么。他用这三句话来描述上帝的救赎计划，是以前所有的人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不是指的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你的工作呀、你的学习、你的病啊、你的身体，然后用在那些地方行不行？行，没有错误，但原来不是讲的那个东西。所以圣经经文很非常奇妙，读此后你会慢慢体会到它其中的奥妙。好，他说你怎么看到这些东西？为什么他们看不到呢？保罗简单的底下这一章里面，第二章的一段里面论述说，要做什么事就必须要精通什么东西。人里面的灵可以知道人的事，他说神的事谁能知道？只有圣灵可以知道。所以他说你想知道上帝的奥妙吗？你必须有上帝的灵，也就是圣灵。如果没有圣灵，你就不会知道这件事情。我经常熟悉的一句经文就是圣灵参透万事，经常会引用这些经文。但你要知道这些经文指的什么意思，说只有圣灵能够让人知道神的事情。不是说圣灵让我来知道你心里想的事情，不是这个意思啊，别搞错了，是让我们来领受神的心意是什么。他说我所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就是那些刚才说的那个极大智慧，那个是大智慧。我们今天的人一定要明白这个大智慧。如果那个东西我们领受错了，你信别的东西和其他的宗教信仰有什么区别呢？和一个俱乐部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就在这里，你有大智慧。然后保罗说：“弟兄们， 他说你们这些东西都没认清。这时候保罗写信的时候，距保罗建这个教会已经多少时间了呢？差不多两年时间过去了。保罗说，我从前给你们传道建立你们教会的时候，那时候呢，你们是一个属灵的婴孩，你们是属肉体的，我没有把你们当作大人一样给你们吃干粮，给你们喂奶吃。他用这个例子很简单，所有人都带过孩子知道吧，孩子开始是不是要吃奶的，不能吃干粮，很正常。但是当孩子长到三十岁的时候还吃奶的时候，你就发现有什么问题啊，发现不正常了，对不对？不该吃了。所以保罗说，你们到现在已经两三年过去了，可是看看你们现在的状况，你们仍然像一个孩子，不能自理。为什么？他说你们仍然认不清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所以你们才像个孩子。保罗在这儿讲的孩子，不是说他们没有恩赐不会做事，是指的他们在大智慧上仍然一塌糊涂不清楚。所以你们仍是出肉体的，因为你们中间有嫉妒有纷争，这岂不是属肉体吗？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他说如果你知道上帝的大智慧，知道基督已经把救恩早早就预备给你，预备给我了，你还会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伯罗的，我是属基督的，我是属彼得的，你会这样说吗？不应该了。所以保罗说你们还是孩子，孩子气。孩子有个什么弱的特征？比如说我今天几天给我的孩子讲课的话，我这放一个巧克力在这儿，所有的孩子的焦点可能都集中在这个巧克力上，不会注重我在讲什么，这就是孩子。但是我要给大人讲课，我这放不放巧克力呢就没关系了，因为孩子的焦点就是我这一刻能不能拿到那个巧克力我就舒服了，而大人不是这样。所以保罗给他们指责用这个例子是非常非常恰当，说你们所追求的就像孩子一样，你们只能看到眼前的这点东西，你没有常识，也看不到天国的大事，所以你们错了。纷争是错误。然后保罗从第三章的后半部，他把这个中间这部分理论讲完了吗？回到他的问题，他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他说你们这样做和世人不是一样吗？他说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都是一些执事，照着主所赐给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他说我呆住了，意思就是我建立了这个教会，亚波罗浇灌了，我建筑建立起来我走了，亚波罗在这儿牧养你们，然后呢你们凭什么增长？因为保罗吗？因为亚波罗吗？你们因为上帝，因为神，你们才在这里生长。所以你们看错了，不要说我是属保罗的，不要说我是属亚波罗的，你们都是在神的看顾下生长。所以可见栽种的算不了什么，浇灌的也算不了什么，叫他生长成了上帝。所以我们所有这些人都是和神一起同工的，这是他的核心。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是神所建造的房屋。他举这个例子就是那时候人都是农民，那时候都要自己盖房子，所以说建造的房屋耕作的田地，农民一下就明白他在做什么。他说关键不在于谁给你们讲什么，关键在于他讲的那个信息是上帝的信息，那是让你们成长的。我们都是与神同工的，我们今天做的都是一样，大家在一起同工。不要说我在这儿讲我就比你好像高一点，你在底下听你就低一点，我们都是同工，在上帝一起同工。那么怎么才举下这个例子，就是说我们今天把它倒传给你，就像一个聪明的工头一样。他说我当时建了这个教会，我给你们立了一个根基，这个根基只有一个，就是基督。你们在上面建造，如果你用好材料房子就坚固，如果你用的材料不好呢，房子就会出问题。这个知识当时的人都有，我们今天的人不一定有，因为你们当届都可能没有几个人是搞建筑的，对吧？你不是搞建筑的，你就不知道这个问题。搞建筑的，你一下就知道用什么材料，房子的结实度怎么样，一下就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购房的，买购房做这个验房的，你会知道，他会知道该验什么东西。但是当时的人一听就明白，你用的材料不好，你的房子不会持久。 所以他说你们在基督上建造这个房子，如果你用错材料，你这个教会一定不会发展，将来一定会受亏损。你们自己呢，虽然将来会得救，但你们将来就会像烧过的一根干柴一样，没有任何活力，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这个我们都见过吧，一根柴棍扔到火里一过以后剩下什么，黑溜溜一根光，一根光棍，一点活力都没有。保罗给的形容词非常简单，他说如果你们错过了这个基督这个基石，你们在上面用的材料不对的话，你们将来建出来那个房子就是这个样子，看起来很凄惨，但是还是个房子。下来保罗又跟他解释说，你们建造的房子是什么，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吗？他说你们建造的房子，你不要真去买金子银子去盖房子，你们要知道我给你讲的是说，你们建立教会就像一个人的身体一样，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嘛。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保罗讲的是说，你们不要在里面争来争去，说我是属这个属那个属那个，你们都应该知道你们是一个身体，一个基督，一个教会。所以是鼻子的做好你的鼻子，闻你的味儿就好了，是口的做好你的口，讲好你的话就好了，是耳朵的做好你的耳朵，听好你的话就好了，不要想着用耳朵去闻味，不要想着用鼻子去听话，做不到。这就是保罗给他们的概念，他在后面还会详细论述这些恩赐，但是他在这儿讲的意思就是说，你们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你们要建造这个身体，是什么，守好你的恩赐，不要用你的恩赐去和别人一比较，说你看我这鼻子怎么闻味，怎么听不到东西呢，你就会出错，就会产生纷争。不要因为你们所拥有的去夸口，说瞧瞧我是保罗洗的，你们都不如我，说瞧瞧我有这样的恩赐，你们都不如我。保罗说如果你要夸口的话，拿什么夸，只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因为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属神的。他把这个层次给我们了吗？上帝、基督、我们，基督是我们的头，是教会的头，上帝是基督的头。他把这个次序清清楚楚地讲给我们。这个地方他引用了两节旧约的经文，说主教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这两句话应该出自以赛亚书，大家回去仔细去好好去读。就说上帝这样做，让人没有可以自夸的东西，让那些有智慧的人自己感到自己愚蠢，而让那些自己认为自己没有智慧的人最终却因此而得救，你成了大的智慧。所以他说无论是谁都不可拿人来夸口，当夸我们的主耶稣和他的十字架。这是格林多前书的前三章解决一个问题，因为格林多教会在吵，我们知道这个问题一定要抓住，这个问题不是日常生活中的生活问题，是他们的信仰问题，是信仰里面出现很大的问题，因为他们在争说你看我属基督的，他给我受的洗我最好，这是保罗洗的，那个亚波罗洗的，那个是彼得洗的就好。所以这一章整个这个问题里面，圣经给我们的核心信息就是你要认清基督信仰里面的大智慧，搞清这三个字。什么是那个大智慧，回顾一下，什么是那个大智慧，基督在万事以先已经为我们预备了那个救恩，就是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如果偏离了这个东西，我们的信仰就偏离了根基，无论你做的再好，有再大的恩赐，都会带来很多的问题，而不会带来长进。所以格林多教会的问题很简单，也很现实，在当时那个年代呢，非常非常现实。但是保罗给他们的焦点呢，不是给他们才说坐下来谈谈就好了，保罗不这么讲，保罗讲就是说你们错了，错在你们认错方向， 不知道神的大智慧，要看清我们信的是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今天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忘掉，记住最后这一句话，我们的信仰关乎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不是你的工作，不是你的健康，不是你的这个银行账户，那个东西只是在这个信仰之下的其他东西。如果把那个东西当作你信仰的核心的话，你方向性就错了。很重要的地方，记住这地方，我们的信仰关乎的是基督和他的十字架。OK， 我大概有4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问题，那下面呢，将给大家做一点实事方面的一些应用。